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1月19号，公元2018年1月5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菩提迦叶传法，向信众强调，人类可以不要宗教，但不能没有慈悲。援藏组织强调，中国若真介意自身形象，便应立即释放扎西文色。西藏青年会西藏议题全印巡游活动接近尾声。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佛教圣地印度菩提迦叶，向来自印度与西藏境内以及世界各地的数万信众进行2018公历新年的第一场法会。达赖喇嘛强调，不同宗教有着不同观点哲理，若无法认同不信便可，但是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绝不能缺少慈悲，必须在集体下互相关爱、尊重、容忍。今天1月5号，达赖喇嘛尊者于菩提迦叶向数万信众讲授《佛说三传法轮经》。据本台特派记者发来的报道，除来自世界各国的信众外，此次还有约1500名西藏境内的僧俗前来参加尊者的法会。尊者在讲法前的开示中指出，生存于印度的各大宗教都在倡导慈悲、宽容、忍耐、持戒、知足等，各方推动相同慈悲理念之际，在使用不同的哲理观点来教化追随者向善。虽然偶尔会出现一些争端，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这些宗教千年来以非暴力、世俗伦理以及慈悲理念为宗旨，在印度和平共处。尊者认为，这应该成为世界所效仿的榜样。达赖喇嘛尊者强调，各大宗教拥有造物主、轮回转世等不同的观点信仰，人们若认为无法认同，那么不信便可，但大家不可或缺的是慈悲。只要是人，就喜欢被善待，飞禽走兽同样如此。而且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再怎么厉害，也无法独自存活。既然离不开集体，那么与其心怀嫉妒、攀比、仇恨之心，不如相互关爱、尊重、帮助，偶尔出现矛盾也能够相互容忍。不论你有无宗教信仰，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好人。尊者继续开示说，在今天的世界，人与人之间互相伤害、欺骗、霸凌，贫苦弱势群体永远是被忽视的受害者。尊者说，我们祈祷时总是将众生苦乐挂在嘴边，但若果真如此，即便帮助不了所有众生，但如何能够对那些遭受苦难的同类不管不顾？70亿人类都希望离苦得乐，也应该享有离苦得乐的权利，而世界的未来与自己的未来都同70亿人类这一集体分不开关系，集体能够幸福安康，自己也能受益。反之，如果集体如现在一般继续充斥战乱暴力，那么早晚轮到你遭受苦难。尊者还强调了现代教育缺乏对内在价值的关注，指出今天世界上制造麻烦的人大都具备现代知识， 显然，现代教育不足以培养出正直的人，因此，我们才一直强调需要透过世俗教育来推展伦理。尊者指出，这获得了许多科学家以及现代教育学家的认可与支持，希望更多人能够给予关注。
因为我说培养网络了，确实真的确实是吧？绝对给这个估计里可笑许多话。这是我刚刚的确实要的，很多落脚要存在的，上路的就要重要去。
在开始讲授《佛说三传法轮经》时，尊者向信众解释了法的含义，指出法在藏文中可以理解为改变一词的命令式，因此法就是要改变内心思想。所谓苦乐，就如佛祖所言一般，能够调伏内心就会快乐，不能调伏内心就会痛苦。又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的说法。善与恶同样与能否调伏内心有关。尊者强调，总之能够调伏自己的内心，一切行为自然向善。否则，即便是在念诵经文或者讲法，没有调伏的内心，只会让你造下恶业。
看到有你，我们是心里的脚动过来的，脚动头先跟着了，但确实还是这样的。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玉树青年扎西文色煽动分裂国家案，昨天由法院宣布择期宣判。中共当局于公诉书中称，扎西文色受访外媒的纪录片丑化中国国际形象。援藏团体回应指出，如果中国真介意自身的国际形象，那么就应该做出正确的选择，立即释放扎西文色。此案代理律师梁小军在庭审结束后发推强调，他坚信扎西无罪。西藏青年扎西文色煽动分裂国家案昨天于玉树开庭审理，法院宣布择期宣判。中国良心律师梁小军于昨天庭审结束后发推指出，我知道很多人关心扎西文色的最终判决结果，但我不会去预测刑期，因为我们坚信扎西无罪。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共当局拒绝让记者与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和欧盟外交官出席庭审，最初允许扎西文色的15名亲人出席庭审，但最终只有3人获准进入法庭。报道引述纽约时报发言人丹尼尔·罗德斯的评论，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发出了一个令人心寒的信息，意在压制批评政府的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在官网发表声明指出，这么一位温和得体的年轻人，仅仅因保护自己的语言，而且选择诉诸中国自己的宪法，就需要遭受关押，已经极度荒诞，更不用说对他进行任何判罪了。中共当局昨天在庭审中，将一个藏人追求正义之路的视频作为证据，并于公诉书中称该纪录片丑化中国国际形象，造成严重后果。马提奥·梅卡奇指出，如果中国真的介意自身的国际形象，那么就应该做出正确的选择，立即释放扎西文色。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透过英文官网的一份声明指出，扎西文色自发争取那些受宪法保障的权利，即藏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权。他的审判结果将显示 中国政府是否在维护国际公认的法律及其国内的法治。在过去数天以来，藏人机构与援藏团体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营救活动。昨天上午，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分部在达兰萨拉呼吁各方致电中共驻新德里大使馆以及各自国家驻北京的大使馆，促中共立即释放扎西文色。主办方还于现场安置电话，有不少藏印民众与外国游客现场致电中共驻外机构。据悉，新德里中共大使馆在接获各方的询问电话后已经报警处理。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区专员丹增次拉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扎西文色案是藏人为争取自己权利而遭受严重迫害的一个例子。藏人所争取的权利虽受国际人权法与中国宪法所保护，但是中共却将争取这些权利的行为视作对自身的威胁。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从去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开始发起全印巡游活动，介绍西藏议题。活动即将进入尾声之际，青年会成员向本台介绍了过去一个月来巡游所取得的成果。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青年会理事成员从去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开始，分别从北部喜马西亚邦达朗萨拉、东北部西孟加拉邦萨鲁嘎拉以及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钦莱市三地出发，开启介绍西藏议题的全印巡讲活动。目前印度北部与东北部的巡讲活动已圆满结束。西藏青年会理事成员扎西顿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他与同事在印度北部的巡讲过程。由他带领的小组先后前往喜马西亚邦、北阿坎德邦、哈里亚纳邦以及房遮普邦等九个邦里的30多所城市，会见各地印度政要、高校学生及民众，介绍西藏议题，同时发起征集支持签名活动，获得印度政府官员与民众的积极响应。扎西顿珠表示，目前他们已经结束在比尔邦的巡讲活动，将前往最后一站瓦拉纳西，并计划于当地结束活动。此外，青年会副会长丹正思觉带领的小组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曼尼普尔邦、西金邦等地的30多座城市先后会见政府官员、议员以及学者，并递交活动诉求。他表示，青年会拜访的各界人士均承诺将加大关注藏人处境。目前东北部巡游小组已经结束活动，抵达新德里。而由理事成员兹旺卓玛带领的南印巡游小组也已先后前往泰米尔纳德邦、安德拉邦以及卡纳塔克邦，并计划继续前往南部其他地区，预计在1月10号左右结束活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